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原住民的话题。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也就是 NAIDOC Week， 在每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至第二个星期日之间举行。那么今年 NAIDOC Week 呢，是从七月六日星期日开始，到七月十三日星期日结束。那么说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 NAIDOC Week 的含义呢，它旨在庆祝并认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和成就。今天我们请到麦考瑞大学的研究员许道之博士跟我们来分享有关于 NAIDOC Week 的相关话题。许道之博士呢，主要研究澳大利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许博士您好。
你好，于叶好，听众朋友们好。
许博士，可以先请您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 NAIDOC Week 的历史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内岛州它的发展历史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原住民争取权利的过程，然后这段历史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原住民斗争领袖和组织这个成长以及他们的发展。我们说内岛州的历史呢，可以最早追溯到1920年代起，原住民对于澳大利亚国庆日，就1月26号澳大利亚日的这个抵制。在1938年1月26号，也就是澳大利亚庆祝殖民150周年的这一天，一群原住民的领袖就发起了一个历史性的抗议，后来呢就被称作是哀悼日 Day of Mourning。这场抗议呢，是由悉尼的原住民进步协会组织，领袖包括 Jack Patton 和 William Ferguson。 抗议呢还得到了这个 William Cooper 当时领导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联盟的支持。在1月26号的这一天呢，抗议者发起从悉尼的市政厅，就是悉尼 Town Hall， 然后游行到这个 The Australian Hall。 当天还有这个 Australia Day 的庆祝活动，他们呢就需要在这个庆祝活动游行结束之后才可以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当天呢是身着黑色的正装，然后从 Sydney Town Hall 游行到 The Australian Hall。 等到了这个 Australian Hall 的时候，他们又被要求不能从正门，只能从后门进入会场。大约有100多个人参加了这个会议，然后全体通过了一份决议。这个决议就抗议在过去150年来白人对原住民冷酷无情的对待，呼吁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制定新的法律改善原住民的教育还有福利，并且给予这个原住民完整的公民身份，就是 full citizen status， 然后并且实现种族的平等。这场抗议呢就被视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公民权运动的开端，也是后续这个内岛州的历史的起点。我们说从1940年一直到1955年这段时间呢，哀悼日就逐渐成为了原住民日 Aborigines Day， 然后用以纪念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原住民领袖持续的努力之下，在1957年成立了 National Aborigines Day Observance Committee， 这个委员会缩写呢是 NADOC。 到75年的时候，原住民日就被扩展成原住民周，成为一周的这个庆祝与纪念。今年2025年就正值这个内岛州50周年的这个纪念周。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委员会呢就把托雷斯海峡岛民正式纳到这个纪念的范围，然后委员会呢也正式更名为 The National Aborigines and Islanders Day Observance Committee，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 NAIDOC 州 NAIDOC。所以我们说这个内岛州呢是庆祝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还有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它给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提供了一个我们说学习理解还有尊重原住民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非常感谢许博士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的盘点啊。那刚才您也是说到，今年是 NAIDOC 周，也就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的50周年。那么今年的主题有什么特别的吗？
今年的主题呢是叫新一代力量、愿景与传承，英文是 The Next Generation: Strength, Vision and Legacy。这个主题就是纪念前人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展望未来，鼓励年轻的一代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这个正义还有公平。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主要是庆祝并认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和成就，那么我想在 NAIDOC Week 呢也会举办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吗，许博士？
大家留意的话，就是在这一周呢，各地都会有各种很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原住民的艺术展览啦、文化讲座啦、电影，还有舞蹈音乐节。学校和社区机构呢也会举办 NAIDOC 的主题日，还有表彰为原住民社区做出贡献的人士的这样的一些庆典和活动等等，大家可以留意和参与。
那今年是不是也有一些为原住民社区做出贡献的人士得到表彰呢？
是的，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 NAIDOC 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是 Michael Long。让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成就。可能大家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前澳式足球员，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他的曾爷爷是一个中国人，就是 Michael Long， 他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原住民。
哦，是这样吗？他的 last name 好像会给大家一些线索。
对，对的，对的。Michael 呢，他在 TV Island 长大，他是Ahmadri 和 Merenungu 的原住民。他曾经效力于这个 Essendon 足球俱乐部，然后随队两度获得这个澳式足球联盟，就是 AFL 的这个总冠军。在1993年总决赛当中，获得了这个 Norm Smith Medal。1995年在一场比赛当中呢 ，Michael 遭到这个歧视性的辱骂，然后他当时拒绝沉默，就成为了首位正式向 AFL 提出种族歧视投诉的球员。他的这个举动在当时是非常勇敢的，就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个讨论。后来呢，就直接促成了这个 AFL 制定种族歧视行为准则，然后为体育界树立了新的公平与尊重的这个标准。Michael 在退役之后呢，就积极的推动这个原住民的权利和反对体育界的种族歧视。在2004年的时候， Michael 徒步从墨尔本走到堪培拉，就寻求与当时的时任总理 John Howard 会面，然后抗议政府对原住民事务的这个漠视。这次徒步行动呢，被称为 The Long Walk， 可能大家有听过。在2023年，就为了支持原住民之声的这个公投，Michael 进行了第二次 The Long Walk， 然后从墨尔本徒步前往堪培拉，行程长达650公里。我们说 Michael Long 他的影响呢，远超赛场，他的精神还有行动也在不断的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为这个正义去发声。
其实说到 Michael Long 的故事，考虑到他也有一些华人的血统，我想华人的听众也是可以从我们今天有关于 NAIDOC Week 的分享之中得到一些相关的启发。
我们说这个 NAIDOC 周呢，不仅是对原住民文化的庆祝，然后更是全澳洲人这个反思历史、重建关系、共同迈向和解的一个重要契机。它让我们有机会去聆听这个原住民的声音，去学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深厚的联系。我们回顾这个 NAIDOC 周的历史，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从哀悼走向庆祝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是不断抗争的这个核心精神没有改变。需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代替原住民发声，但希望能够做一个传声筒和扩音器，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然后我希望更多的华人一起参与这个 NAIDOC 周，让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文化被尊重，他们的历史被铭记。
非常感谢许博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